我们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在主的早上，在他的家中来聚集。我们也谢谢喜乐主他们的献唱，也相信神也悦纳你们这样子的摆上。那今天我们教会三堂，也就是粤语堂、国语堂跟英文堂，都用《使徒行传》第十章这段的经文，也用“万民的意象”这个主题来探讨、来学习我们多族裔方面的事工。那等一下在粤语堂的主日学时间，事实上就现在了哈。还有我们在来的礼拜五晚上，英文堂跟国语堂的小组里面，我们也会一起来探讨、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想我们在四月五月的时候来讲这个题目，事实上有特别的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两个礼拜以前，也就是四月十四号，我们纪念了主耶稣基督的受难，也就是我们 Good Friday 哈。然后在四月十六号庆祝他的复活。那我们在六月四号要干什么？要纪念什么？要纪念什么？五旬节圣灵的降临。那在两千年前，我想这一系列的事情发生，也就是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复活、圣灵的降临，我想把神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救赎计划带来一个崭新的阶段，也是一个最后的阶段。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复活、圣灵的降临，我想不但带出一个所谓全新的世代，我想也带给凡是我们愿意相信的人有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经历。那其实福音所带给我们的，不管是说个人或是教会，冲击影响是应该相当相当的大的。虽然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马上完全的经历，需要一长时间或一生的时间来调整，但是就我们个人而言，我们常常就要想到底我们信耶稣以后到底什么是丰富的人生。为什么耶稣常讲说，如果你们要抓住你们的生命，你们反而会丧失生命，而是你们如果丧失生命的话，反而会得着生命。这些真理，我想如果我们不走十字架的道路的话，我们很难去明白，也很难去体会的。那不管我们信主多久，事实上我要问弟兄姐妹，就说当我们有没有常常在我们的思想方面、在我们的价值观方面、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上，我们因为对的福音重新的认识、重新的体会，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人生需要说180度的转变。我们可能很多过去的事情可能不是真正我们信主以后所该做的事情。那从教会来讲，我想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到底什么是神心目中的教会，教会的组成应该是怎么样，教会在社区、在社会、在这个世界里面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教会又能够在这个世代当中怎么样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到底什么是万民的意象。我想这是历世历代来的教会所要问的问题，也是美德教会所要问的问题。那当我们思考说福音的真理或是大使命的托付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想要说，我们不但个人，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可能需要有更多的改变，需要有更多的进步，我们才能够真是让我们的教会更符合福音的真理，也更能够完成大使命的托付。所以今天我们要从《使徒行传》这边的经文来看。那事实上今天的经文比较多，所以我们不能很详细的来看它的细节，我们只抓住它的一些重点。那我也会引用比较多的经文，因为这个万民的意象这个主题是神一直救恩的计划，也是神的心意，所以要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因为这是圣经里面一个最大的主题之一，就是万民的意象。那所以我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从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十八节，我们要来看一下。那刚刚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有些章节我们没有念到，所以我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可不可以请大家看一下刚我们没有念到的部分，从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十八节。好，稍微请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 好，那我希望你刚刚有把至少我们没有念到的部分稍微看了一下哈。那第十章第一节到十一章的十八节是一个单元，这里面讲到了两个主题，也就是彼得怎么样带领外邦人哥尼流一家信主的过程，这是第十章里面，还有彼得怎么样向耶路撒冷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来解释他所以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是在第十一章的第一到第十八节。那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经文，所以路加用很长的经文来写，然后呢一再的重复他的一些重点。那这两章呢，事实上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到十二章的一个大单元，也就是说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们看到教会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那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路加记载到说主耶稣吩咐门徒说要叫他们等候圣灵，然后说到说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然后很快的第二章就讲到五旬节来到圣灵的降临，那这些本来很害怕很软弱的门徒呢，开始也很勇敢的在耶路撒冷传讲福音，但基本上呢，他们只是向犹太人来传福音。一直到第七章斯提反殉道的事件以后呢，犹太人就开始逼迫教会，然后呢，门徒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那就来到了第八章，我们看到腓力跟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还有像以索比亚太监传福音。那我们也看到彼得、约翰也来到撒玛利亚这个地方传福音。然后在第九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保罗悔改信主。他本来是逼迫教会的，但是在大马色的路上，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所以他从一个逼迫教会的为主大传福音，特别是在外邦人当中。然后我们也看到彼得在犹太、在加利利、在撒玛利亚一带的传讲福音。然后就来到我们十章、十一章这个部分，哥尼流的事件。那所以呢，从十三章开始就开始讲保罗宣教的过程，还有他到最后到上士到罗马的整个一个行程。所以我们如果来看的话，这样八章到十二章事实上是一个教会历史宣教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也就是从向犹太人传福音到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那我想保罗的悔改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关键，但是在我们今天所查的这章圣经里面呢，有人讲到说这是彼得的回转，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要向外邦人传福音。那我想大部分的学者都认为说哥尼流肯定不是第一个相信耶稣的外邦人，我想这个我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在第十章十一章所记载这个事件里面呢，却是奠定了教会跟外邦人传福音的基础。那有些人把这个事情描画成是说所谓的外邦人的五旬节。那我们知道在，因为我们看到说圣灵主动的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他们并讲起方言来的，就像当初的五旬节圣灵降临在犹太人一样。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事情，我们看到神的计划、神的救恩是要临到万民的。那我想当我们在看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想要说万民的意象至少应该有两个主要的部分。那第一个是有关宣教方面的，我们的宣教、我们的方向、我们的范围、我们的对象。那第二个是有关教会方面的，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的组成应该是什么，如果是我们听信福音，到底我们的教会又应该是怎么样子。那我想我们美德教会在第一方面，在宣教方面，事实上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有在注意、有在重视。我们不但对华人传福音，我们慢慢的也对不同族裔的人传福音。到最近呢，宣教主节的时候，我们更应该集中在一些所谓未得之民，也就是说被忽略的一些族群当中跟他们传福音。那等一下呢，我们会有英文组的弟兄姐妹跟我们分享他们五月份要到印尼斯拉维西这个地方短宣队的分享，来让我们知道说他们所做的到底是怎么样子来跟万民传福音。但是在万民的意象这个主题在教会方面，我觉得我们是比较慢了一点。 当教会在几年前在设立意向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项就是建立多族裔的事工。那这样的重点，我想不只是在宣教方面，更是在教会的组成上。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有一天，如果神的带领，我们教会不但有中国人，那这中国人可能从国内、从香港、从台湾、从东南亚各地来的。我们希望看到有一天能够，说不定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韩国人，我们看到印度人，我们也看到中南美洲的人，我们看到白人，也看到黑人。那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去台湾有一家教会英文堂聚会，他们的英文堂就是这样子。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当然都是台湾的，可是也有美国人，美国人里面呢也看到白人，也有看到黑人，那也看到有一些看起来就像是中南美洲的哈 amigo 哈。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图画哈。那其实当我们在仔细思考的时候呢，我们想说这个是不是真的神的心意，是不是有没有需要教会呢就一定要走这个方向哈。所以我希望今天的经文可以来帮助我们。好，那我们第一方面从所谓宣教这个方面来看万民的意象这样子一个主题。好，那我不知道大家刚刚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从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十一章十八节，有没有注意到这段经文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哈，这整个彼得哥尼流的事件，是谁在主导？是彼得吗？是哥尼流吗？还是耶路撒冷教会？是谁在主导？是神在主导。除了哥尼流很愿意的话，我看彼得是不太愿意的。那耶路撒冷教会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可是我们看到第十章的第三到第六节，我们看到说哥尼流在异象中神的使者，也就是天使，叫他去找彼得。然后第十章十节到第十六节，我们说彼得在午正的时候肚子饿了，就看见了异象，天上开了，有声音对他说话。然后我们在二十一节，然后说圣灵对彼得说，有三个人来找你，你跟他们同往，不要疑惑。然后四十节到四十二讲说，彼得还在传耶稣的福音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如果你看到这样子的话，你就知道说整件事情事实上是神在主导的，有天使，有圣灵，天又开了，又有声音。那时候我想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子大费周章来跟彼得说你要去跟哥尼流传福音？主耶稣在升天前不是已经把大使命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是谁要做主耶稣的门徒？是以色列人？是犹太人吗？还是什么万民？是 all nation， 全部的国家都要做主耶稣基督的门徒。然后呢，福音要从耶路撒冷传到哪里？传到地极。那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呢，其实想说那神怎么要这样子？哇，彼得门徒他们不是应该知道了吗？我想知道是知道，可是去做呢，实在是又有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他们总结的什么样？当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是要复兴以色列国，是要审判外邦人的，因为是外邦人是欺负以色列的。所以你记得当主耶稣升天之前，门徒问他说怎么样？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主耶稣没有跟他们答，就是说我不知道，但是讲到说你们要怎么样，要传福音到地极。那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看整个圣经的历史来看，我想把福音传给万民一直是神的计划，也是神的心意。那我问大家，就大家知不知道说这个世上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我们不是说从亚当夏娃来的吗？不是从挪亚的后裔来的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国家讲不同的语言？在圣经历史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别塔事件，对不对？他们这些人本来是住在一个地方的，结果他们说他们怎么样，要盖一座塔，要盖一个城，来宣扬什么？自己的名。哇，神一看说这些人真是什么，越来越糟糕了，对不对？本来人是要宣扬神的名，结果他们这些人说我们要来宣扬我们自己的名，好叫我们不要分散到各地去，我们建一座塔可以通天。所以神怎么样？ 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鸡同鸭讲，讲不清楚，就只好怎么样，就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了。这个圣经上介绍大概有70个国家，那这是创世纪第10章第11章的记载。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12章的第一节到第3节马上讲到什么？第十二章，创世纪第12章第一节第二讲到什么？神就呼召亚伯拉罕，对不对？然后呼召亚伯拉罕说，讲到说什么？有一句很重要是怎么样？万国怎么样？必什么？必因你得福，对不对？那所以呢，在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的，当神把这些人打散到混到不同地方去的时候呢，看来好像神是让他们混在不同的地方，讲不同的语言。但是马上在12章就讲到什么？万国要因着亚伯拉罕得福。那这个主题事实上到第17章的时候呢，神把亚伯拉罕的名字改，对，本来他叫什么？亚伯兰，对不对？那改成什么？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多国之父，对不对？也就是说亚伯拉罕要做很多国的父亲。那当然也讲到说君王会从他而出，我想这个最终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看到就是说，然后等到神拣选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拣选以色列人难道只是为以色列人吗？还是神要以色列人成为神的光，神的见证，让外邦人看到的话他们可以来归向神？那特别在讲到弥赛亚的时候，我们常常说那弥赛亚真的是只是为以色列人吗？其实我们知道不是的。如果大家看一下以赛亚书49章的第6节，我想我念一下，就是讲到主的仆人，可以讲到以色列，也可以讲到主耶稣基督。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好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在先知书里面就讲到了要做外邦人的光，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那有些人呢把这个部分叫做什么？叫做旧约的大使命。那事实上保罗在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呢，也引用了这一段经文。所以当我们看路加在记载主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呢，当西缅看到主耶稣的时候，西缅怎么祷告？西缅说，啊，我现在可以死了，对不对？因为什么？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什么在万民面前，万民不是以色列民，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使以色列民的一个荣耀。所以可以看到是主耶稣是为万民的。那当五旬节来到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说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这些门徒就开始什么讲起别国的话来，对不对？他们至少从圣经界大概有10多个不同国家。如果你们去看地图的话，当初巴别塔所分散的国家，你去看，因为五旬节来到，很多当然这些是犹太人回到耶路撒冷的，他们都用到他们自己的方言听到福音了，他们觉得很莫名其妙。我们想说神怎么会这么大会作战，对不对？其实说不定用希腊文用亚兰文讲，他们就可能大部分都清楚了。可是神用不同的语言是干什么？他的目的是要让不管是当时的犹太人，也是让我们知道说其实神的福音是给万民的。那所以有人讲说这个五旬节的事件事实上是一个巴别塔的回转。在巴别塔的时候呢，神变乱的口音使各种的民族各种的人群分散在不同地方，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呢，神却借着圣灵的降临，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把所有世界各地人都召回来。那所以当在第11章我们讲说神怎么样让彼得知道说传福音给外邦人，这是神的心意，是要去做的，不是说说而已。那其实我们刚刚有念到在第10章40到48节，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也就是说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其实跟彼得没有关系的，彼得都不需要去按手的，圣灵主动就降临在这些人身上。而且怎么样，他们开始讲起方言，开始赞美神了。那 这样现在就是说跟怎么样，跟当初犹太人的五旬节是一样的。那所以彼得就怎么讲，他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 这个我想事实上如果我们大家再注意看的话，外邦人领受圣灵，这个是神借亚伯拉罕使万国万民得福的一个什么一个应验。所以如果你听见加拉太书的话，保罗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讲到说外邦人因信称义的时候，保罗怎么讲？保罗说这便三章十四节讲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神的应许是什么？就是神把他自己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有什么比这个应许更大的？而且这样子一个应许不但是给犹太人，也给什么？也给外邦人，也给万民。所以这个我想当彼得这样看的时候，他也马上就清楚这是神的旨意。那我们如果再看一下启示录，我想就更清楚了。启示录第五章讲到怎么样，然后提到主耶稣是神的羔羊的时候呢，五章第九节这样说，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简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族长王权。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要说，耶稣基督的宝血不但为我流，也为你流，不但是为犹太人而流，也是为外邦人，为中国人，也为印度人，也为中南美的人，为黑人，也为白人，为全世界人而流。那事实上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认知，也都有这样的相信，可是我们在行动上怎么样？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神这个万民的意象，把福音传给万民这个意象真是放到我们的心中，或是甚至放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最近礼拜五在查罗马书，我不晓得我们第一次查的时候，罗马书的第一章第十四节保罗怎么样讲，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四节保罗这样讲说，无论是希利人化外人，也就是说不是希腊人，就是化外人，聪明人夷州人，我都欠了什么？他们的债。保罗接着说，他如果没有向人传福音的话，就好像什么欠债一样，心里面不平安，所以他赶快去跟他们传福音，心里才会平安一样。而且保罗是什么？不管什么样的人，他像犹太人也传，像外邦人也传，像各式各样的人也传。那事实上我有时候常常说，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欠债的感觉？我们对我们的家人亲人朋友同事同学，或甚至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神的福音要给万民，这是神的心意，但是我们摸到了没有？我们有没有感受说，我们找机会把福音传给各式各样的人？那怎么传呢？我觉得保罗事实上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榜样，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我扩的一些稍微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讲说，第四位讲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管辖，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传福音的第一个要点是什么？我们要愿意当仆人，我们愿意去侍奉别人，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保罗继续讲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我要得着软弱的人。我可以继续念，像印度人我就做印度人，我要得着印度人，像中南美的人我就中南美的人，我要得着中南美的人。他说什么？他说无论怎么样我所做的什么样，总要救些人。他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着福音的缘故，不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觉得保罗在这里事实上是给我们看到的，当他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会想到你是什么背景，你是有什么文化，你是有什么经历，他知道在可以的里面，他可以怎么样把福音从好像是犹太人的信仰甚至转到这些外邦人身上，这些不同执行的身上。他说凡是我所行都是为福音的缘故，我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常常放在我们自己的心中，也放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凡事所行都是为了要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那我想这个是在这边看到的，这个是神的心意，这也是保罗为什么这样极力传福音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所以我想这是我们第一点所要看的，就是万民的意象，我们从先教的角度来看。那第二点，我想我们要从教会方面来看这万民的意象这个事情。因为我常常接着说，当我们如果讲这一段经文只讲先教的时候呢，好像只讲一半而已，没有真正讲到全部的。而且有关万民的意象在所谓的这我们的真理里面呢，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不太会去注意到，所以这个事这件事情我想反而更重要了。那因为我想其实你如果仔细想的话，神叫万民回归，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怎么样，要让神跟人怎么样和好。可是我们知道十字架是几横，重的一横跟什么横的一横，对不对？十字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神不但要这些万民回归跟神和好，神更要什么？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跟人之间怎么样可以和好，可以在主里面合而为一。那这个是一个万民意象第二个部分很重要的部分。没有说可能万民回归了，可是这些人还是打架还是争吵的话，那这个是见证吗？这个是意象吗？我想不是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想想看，当主耶稣要保罗去跟马其顿人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给保罗看到什么意象？有一个马其顿人跟他呼召，对不对？说来呀，来这里帮忙我们。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当主耶稣要彼得去跟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也不来一个同样的意象，就怎么样让哥尼流显现，或是让一个该撒利亚人显现在说啊，彼得啊，请你来这里帮忙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就好了？是要给彼得看到一个什么？看到一个食物洁净不洁净的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说这里所讲的不只是先教，不只是传位的问题的，这里所讲的也是什么？是教会的问题，团契的问题的。那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犹太人的基督徒，他们早期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的教导，因为属主的教导，所以他们也知道说他们是可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可是到底犹太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因为犹太人的传统的一些信仰的关系，他们之间能有多少团契，能有多少来往？我想这个一直是教会早期的问题。那从圣经的记载来看，至少这个问题持续了40年左右，并没有解决。那所以当我们来看，其实看到使徒行传11章第3节的时候，我们来看说，当彼得带领哥尼流一家信子以后，他回到了耶路撒冷。那耶路撒冷的犹太教基督怎么跟他讲？他们对彼得说，你为什么带领外邦人信主呢？是不是这样问？不是的。他们怎么说？你进入了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什么一同吃饭。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他讲说，你怎么可以向他们传福音？其实这边的问题不只有传福音的问题，这是一起吃饭的问题。什么叫一起吃饭？我请你吃饭就表示什么？表示我喜欢你，我跟你相交，对不对？我跟你做朋友，对不对？可是呢，犹太人就有很多规矩，他们有什么食净的这个食物到底洁不洁净，所以他们总怕跟外邦一起吃饭的时候呢，沾染什么不洁净的礼。那所以在这里呢，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事实上在主问彼得说什么？是的，你去传福音了，但是你怎么样？你难道忘了你犹太人的传统吗？忘到了食物的礼节了吗？你怎么可以跟他们住，跟他们一起吃？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明白说为什么耶稣要给彼得这个意象，对不对？有这个狮子的走兽跟昆虫并天上的灰鸟，叫他宰了吃。那我们知道这里的昆虫其实应该换成爬虫类比较好。那爬虫类是不洁净的，那灰鸟呢，有洁净的有不洁净的，吃肉的就不洁净的。那狮子的走兽呢，也有洁净也有不洁净的，吃草的可能比较好，荤体的可能比较好。所以在这里事实上主耶稣把这个所有的动物给彼得叫他宰了吃的时候，怎么样？里面有洁净的，也有什么，也有不洁净的，都混在一起的，然后就要彼得宰了吃。那当彼得照他的传统的一个信念，一个反应是什么？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食物和不洁净的我从来怎么样没有吃过， 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我的话我会这样子，对不对？你不要说什么，有时候他这个还是为主的缘故，有时候如果印度人请我吃的话，哎，我觉得哎，我有时候吃不惯，真的吃不多，哎，对不对？因为每个民族都有不少食物，这个哦，可是一起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啦，对不对？我们中国人的话，一起吃就是做朋友，对不对？那所以在这里呢，事实上在第十五节说什么？第二次有声音像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什么当做食物，而且这样一年三次，那物随即收为天上。所以讲天上，讲到说三次，讲到说是神起初的重要性。那在这里是不是神真的思想说食物洁净不洁净的问题？事实上我想不止这样子，是不是讲到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是说我们要来往，那犹太人有这么多的律法，这么多的礼仪，他们受割礼，所以呢他们用这些把他们自己跟什么跟外邦人分开出来，等到他们信主以后呢，他们还是接着什么，这还是要分开的，我们还是要保持犹太人的传统，那你们呢外邦人还是照你们外邦人的。那所以在这里呢，其实神让彼得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其实不管是什么，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是什么，都是洁净的了，没有分别的。那我想后来彼得也 真是明白了，所以我们知道彼得就跟他们一起吃，对不对？也住了好几天。那所以当彼得把这个事情跟耶路撒冷教会讲的时候呢，哎，他们第十一章十八节，他们也讲怎么样？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施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生命。那我们想说，哎，他们没话说，对不对？因为这是神自己的工作。可是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的历史的话，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弟兄姐妹，甚至彼得，他们真懂了吗？或是他们真懂的话，他们真做了吗？这个还有细节的，对不对？这个故事还有细节。如果你看加拉太书第二章的话，几年以后呢，彼得去探访安提阿的教会，本来呢他什么，他是跟外邦一起吃饭的，就看到什么，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从雅各来的一些弟兄姐妹，一些犹太基督徒来了，就赶快怎么样，哎，就躲开了。而且不止彼得躲开啊，谁也躲开了，巴拉巴也躲开了，其他的犹太基督徒也都躲开了。你想想看好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就想说，这些外邦人的基督徒他们会不会接着说，哦，原来我们都信耶稣了，可是我们还是有不同等级的，对不对？你们犹太人是一个等级，我们外邦人是一个等级，对不对？如果我们今天到白人的教会去聚会的话，我们本来去的时候就有点怕怕，因为都是白人，对不对？然后他们的招待如果讲说，哎，你是 黄面孔的，对不起，请你坐在最角落，你会怎么想？哦，是这样子的，这是这样信基督的。或是我们讲说，如果有一个灵派的一些弟兄姐妹来我们教会，我们可以问他说，哎，你们领受的跟我们领受的强调的不太一样，哎，可不可以请你们坐到旁边去，万一你们到时候用方言祷告的话，至少没有人听到，可以不可以这样子？我想前一阵子有一个西班牙裔的一个工人，他到我们教会来，他有没有做工？然后他讲说，哦，到你们教会真是压力有点大，然后呢觉得有点重重的感觉心情，你想想看他为什么有这种感觉，是不是可能我们看到他的时候没有跟他打招呼，没有跟他笑，哎，觉得哎，这中南美 Amigo 看起来怪怪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当我们在想说，是不是我们的种族、我们的宗派，或是我们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可以把这个神万民的意象在基督里合一这个意象，我们就把它破坏掉了。那其实，当彼得在安提阿教会这样做的时候，其实保罗实在看不下去。所以保罗有没有私底下跟彼得讲？不是的，他公开而且怎么样，当场就指责他，他说你所做的是什么，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哇，这个是很严重的，对不对？彼得是传福音的人，保罗刚才说你所传的是，你所做的是什么，跟福音的真理不合。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责，让我们想到底福音的真理是什么， 到底十字架的真理是什么？其实我们如果看多看保罗书信就知道，我就念两处的圣经给大家看，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4到19节，19节讲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既在十字架上灭了烟囱，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因为我们两下借了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邦和客旅，是以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我再念一个地方，加拉太书第三章27到28节，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的，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住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其实可以念很多这方面的经文给大家听，但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一个教会最美的见证是什么，也就是说各式各样的人，不分种族，不分皮肤的颜色，不分社会背景，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有钱没钱，不分有学问没有学问，不分有没有社会上的地位，都能够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缘故，我们在教会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合一，这个是教会最大的见证。美不美？我们都会同意说很美，但我们不见得想要，对不对？可是很美。容不容易做？不容易做。你记得耶稣在被钉十字架晚上大祭司的祷告，他怎么祷告？你们去看约翰福音17章就知道了，我念一点点给大家听。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语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弟兄姐妹，这样子的一个合一，这样的相爱，这个爱不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上也没有这个东西。但是当我们听信福音，当我们领受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只有在耶稣的十字架里面才有可能这种爱，才有可能这种合一。这也就是我们教会可以为主做的最美好的一个见证。那在这整个哥林流事件里面呢，我们看到彼得他事实上他也写到功课了，在10章15节讲说，神所洁净的我们不可以当作是食物，神不偏待人，因为万国中那敬畏主的人都是主所喜悦的。既然我们都领受了圣灵，领受了神所赐的生命，难道我们还要因为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这世界上的观点，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把它分开吗？我想这是神要我们去反省的。所以我想借着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真是让我们看到说，神万民的意象里面，这是神的计划，也是神的心意。不但福音要传遍天下，不但万民万国人要相信福音，跟神和好，而且万国万民的人跟什么，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合而为一。那我相信大部分的教会或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会同意的。可是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我们做了多少？其实我们知道说这是不太容易的，要付上代价的。那事实上呢，我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基本上当我们在讲到说都主义的事工的意向的时候呢，其实大家看法基本上也一致，只是说我们可能在做法上，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做比较好。可能特别是我们想说啊，怎么样对华人传福音，或是在保持这个多主义的教会组织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思考，怎么样来走，才会走得最好。那事实上呢，我们也提过说啊，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这个华人这个两个字拿掉呢？其实你想想看好了，如果我们把华人这两个字拿掉的话，会有多少影响？其实只要如果我们内心，我们的心态，我们的价值，我们的做法，我们的习惯不做一个很大的改变的话，其实光拿掉两个名字意义不是很大的。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我们心中，到底我们有没有万民的意向，到底我们有没有想说万民在主里合一是一个最美好的见证，到底当外邦的族群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们是不是会觉得说受欢迎， 他们会不会觉得说他是属于我们的一份子？还是他们会认为说，哎，你的眼睛这样看我，可能我是另一类的基督徒，可能我是初一等的基督徒。那前一阵子我们当中有一位黑人的姐妹，她突然告诉牧师说，牧师，我不来教会了，我不来这个教会了。她说因为呢，我们的小孩子看到她呢都会怕，都躲得远远的。然后呢，有几次呢，可能我们 大人呢，弟兄姐妹可能对她也没有很礼貌，就她觉得蛮失望的，蛮受歧视的，她觉得说 我不来了。那事实上我想你听到这个消息你会有什么感受？可能我们觉得说他为什么 这附近有不是有一家很大的什么黑人教会吗？为什么他不去那边，这样很好，对不对？反正黑人在那边办，黄人在这边，不是很好吗？可是我们没有说，可能是从一个实际角度好像是很好，可是我们就失去为主做见证的机会了。当他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可能因为他来到，哎，说不定更多的黑人来了，哎，说不定印度人也来了，虽然中南美洲也来了，我们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很多不同主义人，可至少我们应该什么，我们所作所行应该符合福音的真理。那所以当这样子想的时候呢，我记得前好几年前我做一个梦，我不敢说是异梦，我想我跟有些弟兄姐妹讲过了，好像我说，哎，还记得就我单身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就碰到一个黑人的一个姐妹妇女，带着两个小孩子来到我的面前，然后突然心里面有一句话就跟我讲说，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娶她吗？哇，还好我马上醒过来。我真是怎么样，真不好怎么回答，对不对？哎呀，不同种族的，而且什么又有两个孩子的，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你愿意吗？其实有一天如果你的孩子跟你讲说，妈妈爸爸，我要跟一个黑人的弟兄姐妹基督徒结婚，你会怎么样？你会想吗？至少你会不会考虑？还是你马上怎么样？ No， 不可以。黄人应该跟黄人，对不对？那跟白人嘛也可以，但至少跟黑的不可以。你会不会这样想？是个很实际的问题。其实如果你仔细想的话，我们许多的想法其实是很合乎常理的，也合乎人情的。可是呢，基督十字架爱向我们挑战，到底我们的爱有多深？我们到底经历了多少？我们能不能跟众圣徒，也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我们有没有办法说，因为基督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来同等来经历基督何等长阔高深的爱？那我觉得最后呢，我希望我们真是可以来好好祷告，求神赐下圣灵来充满我们。因为我觉得圣灵不但主导给我们能力去传万国传福音，圣灵也给我们能力改变我们的想法，改变我们的价值，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让我们有时候真的有智慧有爱心，我们应先放下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习惯，甚至我们世事的地方，我们可不可以向我们自己的极限挑战？不能讲说我就是这样子以下就没有了，但是神的爱要求我们，我们自己好好在这方面来思考。最后呢，我想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启示录第七章，好不好？就圣经最后面，圣经最后面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九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作为我们的祷告。请大家打开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在圣经最后面，新约圣经最后面，启示录第七章第九到第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柿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我们做宝座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吻伏于地敬拜神，说，阿门，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 都归我们的神，直到永远。愿神祝福大家。
下面请我们。